安国侯史彦超会战敌将刁祖龙，刁祖龙臂力过人，用钢叉磕飞了史彦超的化胆戟，将史彦超走马活擒横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，随后拨马回归队前，往地下扑通一扔，南唐兵用挠钩搭住史彦超，上来五六个大汉抹肩头拢二背，把史彦超绑得结结实实，又有人取来史彦超的马匹和兵刃。刁祖龙二次回到疆场，洋洋得意，冲着对面高喊：哎，怎么样，哪个不怕死的赶快过来呀！太原侯曹彬大怒，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：唐将，快放回史将军，不然你家老侯爷要你的命！哼，什么老侯小侯的，我是一起杀！说罢各自催马站在一块。曹彬当初是文武双状元，立下无数战功，一口刀所向无敌，春秋刀施展开了，那真是一招分为两式，两式分为四招，四招变八招，八八六十四路，春秋刀刀法如神。只见他前使怪蟒出动，后使乌龙摆尾，上砍泰山压顶，下扫公树盘根，左使白猴亮翅，右使凤凰斗林，霸王举鼎侯献国，回首一刀狼掏心。曹彬把大刀施展开了，闹得刁祖龙眼花缭乱。过了一会儿他镇静下来，舞动钢叉，哗哗哗楞楞楞楞楞楞楞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碰势，打了三十个回合，刁祖龙是越战越猛，曹彬不行了。就在这阵，刁祖龙钢叉一掉头，叉准在前，叉头在后，以叉当棒，涮起叉准，奔着曹彬的太阳穴呜打了过来。曹彬的刀不敢硬碰，只好缩梗藏头，一俯身躲了过去，叉准走空，二马错蹬。曹彬一掌身躯，刚要抬头，叉准又回来了。刚才呀、啊，那是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的假招，吓唬人的，这回才是真的。一个倒打紫金棺，打奔着腰部扫来。金风一响，吓得曹彬一哈腰，趴在了马背上，马往前窜，稍微慢了一点儿，叉准正扫在曹彬的后背上，把那曹彬打的在马上栽两栽，晃晃晃，抓住铁锅梁没有摔倒，只觉得心口窝发热，血往上撞，嗓子发甜，嘴一发青，一张嘴吐出鲜血，扑在马背上就没起来呀、啊。多亏战马通人性，蹬开四蹄跑回队前，可把元帅高怀德急坏：军兵，快把曹将军拆下来！有人扶着曹彬进城了。这阵儿，他的哥哥曹翰催马到近前，和刁祖龙站在一块儿，干嘛呀？要替兄弟曹彬报仇。没有几个回合，把曹彬给打落马下，被南唐兵给抓住了。一连三阵，一个带伤，两个被擒，把他高怀德急的火撞顶梁，他要亲自上阵。先锋官胡延凤说：元帅慢着，末将讨令，刁祖龙仗着力大欺人，我去亲他。哎呀，胡延先锋你可要小心呐、啊，不劳嘱咐。胡延凤迎枪催马倒在刁祖龙的眼前，大枪一抖，砰，扎了过去。刁祖龙闪身躲开：慢，你什么人？投名守词，你家大先锋胡彦凤。哦，你就是胡彦凤啊。刁祖龙早就知道了，胡彦凤战刘孝，打白杰，南唐的兵将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所以不敢大意，小心进招。刁祖龙有个兄弟叫刁祖虎，官拜右镇殿将军，他在关帝廖镇，他一看他哥哥打了好几阵了，心里琢磨：不行，体力消耗不少了，我得上去把他换下来。这小子手持一杆凤翅金长，高喊：兄长，你回去休息片刻，这阵的功劳归小弟我了。说完马到当场。刁祖龙没走：兄弟，胡延凤厉害，咱们俩
两个大黑个，
对，
俩大黑个。刁宗虎摆动凤翅鎏金掌砸起来，胡延凤用金枪往外一降，后边刁祖龙的钢叉哗楞又到了，胡延凤又去封钢叉，是闹得手忙脚乱。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还怕群狼。胡延凤去磕钢叉的时候，刁祖虎的金掌砸下来了，胡延凤往旁一闪身，人是躲开了，金掌正砸在马后丘上，这匹马哭嚓的一下子骨断金蛇扑通瘫在地上。胡延凤从马后边就走下去了，摔在地上，大枪就出手了，又因为他穿着盔甲太笨了，动转困难，胡延凤被擒。刁氏弟兄精神大振，二马盘旋，高声喊喝：哎，宋江，哪个过来守死啊？使守信要元府马玄义一个个血贯同人，切走丝缰，乱撒交魂，要上战场。高怀德不让，众位将军慢，你们押住阵脚，本帅出战。
元帅，使不得呀。
哎，怕什么呢？你们去不行，还是我去。如果我命丧沙场，你们不要难过，也不要给我报仇。以国事为重，复回寿州，谨守城池，另想别策。我死之后，帅权暂交张光远，由他来执掌兵权，等万岁选来能人豪杰，再交印拜帅。说完将兵旗令箭交给庆平王张光远。看到这儿，众将心里不好受啊。高怀德催马来到疆场，看着刁祖龙、刁祖虎，二话没说，是鸣枪见刺。刁氏昆仲双战高怀德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刁祖龙举起钢叉分金变刺，刁祖虎摆动凤翅金掌捞头就砸。高怀德不慌不忙，左封右迎，东挡西杀，抽空进招，战了十几个回合。猛然高怀德的大枪使个燕子吞林，噌，正扎在高怀德的头盔上。古代人呐，都龙法包金，就是把头发拢在头顶，挽了个法揪，这个法揪今天误事了。高怀德的大枪正扎在刁祖虎的头盔上，贴着头皮扎进头发揪里，把个刁祖虎吓得往回一坐坡，啊，嘎巴，搂海带断了。高怀德就是阴阳把一合，用大枪把刁祖虎的头盔和法器给挑下来，还带来那么大块的头皮呢。刁祖虎的头发散下来了，把眼睛盖上，无法再打。这小子捂着脑袋败下阵去。刁祖龙见兄弟受伤，一走神，招数慢下来。高怀德学战马转身躯，探背膀伸右手，噌，抽出四楞银装锏，顺在枪杆上。二次马打对头，高怀德虚扎一枪，一晃刁祖龙的眼神，同时抽出银装锏，砸下来。刁祖龙躲闪不及，正砸在肩头啊！当时被打得骨断筋折，胳膊搭起来了，嘡啷啷啷，扔了兵刃，捂着膀子败回南唐队伍。高怀德连营两阵，占满在疆场的打穴，南唐兵将哪个过来受死？南唐大帅林文善冲出队伍，来到高怀德的马前，勒住坐骑，抬腿摘下，举起飞镰大砍刀，刀头触前，刀短触后，这叫丹凤朝阳，厉声喝道：高元帅，你们君臣已是龙中之鸟，瓮中之鳖，还有什么打的？还不叫赵匡胤递降书拿顺表，我们南唐为郡，你们宋国为臣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方保住你们君臣的性命。不行，良言相劝，我要把尔等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将寿州踏平。哼！高怀德一阵冷笑：我乃天朝大国，能败在你们偏帮小鬼的裙下吗？ 尔等是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野蛮成性的屠夫，有几何之勇，想得我锦绣江山，是比当天还难。不服气，你固然受死。说完举起飞镰大砍刀，奔着高怀德顶梁唰劈了下来。高怀德舞动五勾神贼亮银枪，是接驾相还。林文善这口道如同门扇相仿，第二天半后日薄舞动起来，挂动金风，呼呼之响。使刀的讲究十个字，哪十个字呢？劈砍削剁掠，勾楼撩打劫。这十个字掌握住，大刀运用自如，在万马军中可斩将夺旗。高怀德使出祖传神枪，吞吐扎放，神出鬼没。使枪也有十字秘诀：花纳崩砸压，四条盖打扎，唰唰唰，大枪扎出去，如金鸡点头，又似佛蛇吐信，弄得林文善眼花缭乱。林文善想：高家枪枪法绝伦，今天是碰上我呀！若换了别人，早在他枪下做鬼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林文善不敢疏忽，聚精会神，沉着应战。两人刀来枪往，打六一个时辰。林文善心中着急呀、啊，照这么打，三天三夜分不出高低呀、啊！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，来个败中取胜？想事儿，他虚砍一刀，左脚尖挑蹬，蹬带绷的绳，拨转马头，是往下就拜。要在平时啊，高怀德不能追，今天不行啊，因为先锋官呼延凤、镇国侯曹汉、安国侯史彦超被林文善抓去了。我要是能抓住他，就可以拿一个换三个，来个走马换将。故此高怀德用枪短一扫马的乌叉虎，战马入背，追赶林文善。林文善没往队伍里跑，而是斜冲奔着荒郊野外。使守信要元福马全义，生怕元帅危险，打马入飞，奔疆场助战。南唐将官呼啦冲上去截住马头，双方混战在一起。此时在城头上有军士苗从善观敌料阵，他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，心中琢磨：林文善刀法不乱，不是战败逃走，而是诈败。高元帅追他十分危险，想着这急忙传令：军兵鸣金收兵，把高元帅叫回来。是。军兵答应一声，六面铜锣，六个军卒抄起了锣锤，一起筛锣呀，苍凉凉苍凉凉苍凉苍凉苍凉凉苍凉凉凉凉凉凉凉，锣声震耳，城上的文武官员闭着眼睛捂着耳朵。赵匡胤还嫌声音小，使劲敲，快点儿，快使劲儿！军兵不敢怠慢，抡圆膀子，卯足劲儿，使出吃奶的劲儿筛锣呀！苍啷啷啷啷，拔起谱，怎么锣呀都打漏了？就是这么敲锣呀！高怀德也没听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疆场上混战，人家南唐的兵啊，敲打驼皮鼓，吹着大长号，声音特别大。高怀德离城头又远，又是个顶峰，所以没听见收兵锣。高怀德像中了风魔一般，什么也听不着，什么也看不着了，瞪着眼睛死盯着林文善，一心要把他抓住，好走马换将。这两匹马一前一后跑着，翻铁两掌，尘土飞扬，跑着跑着，林文善偷偷的将大砍刀压到腿下，从鲨鱼袋中取出弯弓，走兽湖内抽出三支狼牙剑，刃扣天弦，将弓拉满，战马放慢了速度，高怀德的战马就追上来。林文善在马上猛然使个犀牛望月，剑尖对准高怀德的眼睛，一松手，噔噔噔，这支箭射出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紧接着啪啪又射了两箭。高怀德防不胜防，左躲右闪，躲过两支箭，第三支箭再也躲不开了，砰的一声，正射住英雄的华干穴。这支狼牙箭射得太重， 高怀德滚鞍落马，林文善学马来到近前，用刀逼住高怀德，别动。南唐兵丁跑过来，把高怀德绳捆索绑。唐兵给高怀德起下狼牙剑，见血直流啊！高怀德咬牙忍痛，紧闭双眼，是一言不发。有人捡起高怀德的亮银枪，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，连人带马压奔唐营。元帅被擒，宋朝兵将已经知道了，又听见鸣金锣响，急忙收兵回城。林文善也不追赶，他们打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收兵回营。再说宋朝将官回到寿州城内，无精打采，一个个来到了帅堂，赵匡胤和苗从善也到了，见大家二目落泪，如同把抓柔肠一样，这一仗损失太大，四员将被擒，尤其是高怀德被抓，赵匡胤着急呀，那是他妹夫落在唐营，有个马高凳短，出个一差二错，对不起他的妹妹赵美容，忙问军师啊，眼下之事你看我们如何是好？苗从善说，万岁，胜败乃军家常事，有胜不骄败不馁，着急难过都没用，得想办法保住寿州。哎呀，高元帅落在敌营，恐怕性命难保，教姑十分难过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万岁龙体保重啊，明天想办法救出高元帅就是。哎呀，军师有何妙计啊？万岁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赶紧再挑选一名临时大帅执掌兵权，明天喊交战。那么谁够帅才呢？经过商量，大家一致认为高怀德的兄弟平东侯高怀亮够帅才。就这么，大家保举高怀亮为临时元帅，张光远交出兵旗令箭。就这么，高怀亮拜过帅印，升帐理事。众位将军，有的你们是我的哥哥，有的是我的长辈，俺高怀亮无才无德，难以胜任，不过国家用人，我不能不接帅印，夺阵来的高人，我愿意交兵权，今日虽然败了几阵不算为事，不要气馁，明天出城以死相拼，会战林文善。随后高怀亮传令，把住在北城门外的将官军卒都接到城里，集中兵力守寿州。当夜无事，次日清晨，高怀亮升帐，欺君过卯，发放军情已毕，蓝旗官报启禀元帅，南唐大帅林文善带数千人疆场跑掉阵，叫我们速去交战。好，本帅知道了，众位将军随我出战。赵匡胤说，孤要亲临疆场为众卿助阵。就这么，君臣同行，在帅府门外各跨战马，出城门过吊桥，走出五里地，列开队伍。赵匡胤在黄罗伞带下带住火龙驹，往对面一看，啊，就是一愣啊，怎么了？今天南唐队伍又添兵又添将，比昨天还威风几倍，对面能有五千人，众星捧月这一般，中间是两匹马，左边七脚架是元帅林文善，右边吴红翻下是个玄门老道，这个老道相貌凶恶，打扮与众不同，有五十多岁，身高过丈，面似生蟹盖，只生的一对斗鸡眉，窝狗眼，衬托鼻子黏于嘴，一部黄胡须散满胸前，头戴瓦鲁道冠，身穿紫缎八卦道袍，上绣八卦阴阳云，背着七星宝剑，手拿马尾拂尘，眯缝双眼，似睡不睡的样子，端坐的鞍桥，马前有八个道童，都是一样的打扮，头打双抓髻，身穿豆青色道袍，身背双股剑，眉藏杀气，面露凶光。高怀亮和赵匡胤看罢，心中辗转，打仗最忌讳和尚、老道和妇人。 这个老道是谁呢？
他是南唐护国军士于洪。
于洪定计困住赵匡胤，他认为大功告成，领着徒弟跑来助阵，今天要以鼓作气拿下寿州。高怀亮一亮队，于洪就是一愣，怎么又挑出高子大旗呢？林文善也觉得奇怪，哦，一琢磨明白了，听说老高这是哥俩，不用问，高怀德的兄弟。林文善催马到当场，这边高怀亮派兵迎敌，头一阵上的是耀元符，在林文善的马前没走五个回合，被打得抱鞍吐血，大败而归。第二阵上的马全义也被打败，简断接说，连败五阵，最后只剩下高怀亮了。再要输啊，这座城池就保不住。没办法，高怀亮鸣枪上阵。
李元帅，请了。
什么人？俺乃临时大帅高怀亮。说完，砰！一个霸王斗枪扎了过去，把林文善吓了一跳。哟，这个人枪击马快，好厉害呀！书中交代，高怀亮使的是杨家枪啊，枪招巧妙，和林文善周旋20回合未分胜败。众人眼睛都盯着两员主将呢，这一阵非同寻常，关照两家的兴亡，两国的兴衰，生与死的大事。所以人们看着他俩，暗中使劲，就连老道于洪也把眼睛睁开了。大家光顾看他们俩打仗了。突然，疆场上来一个人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谁也没看着。二阵对垒，他在中间，离交战的地方只有1里来地儿。那块是个土包，上边长着有20多高的荒草。这个人呢，个子矮点儿，站在荒草堆儿，只露出个小脑袋。他东张西望的看热闹，一边看呢，一边评论，嗓子发尖。好，这比我师傅那山上学习好多了，好热闹。哎呦，这么多人打仗啊，太开眼了。哎，这俩人是谁呢？使枪的是宋营的啊，使刀的黑大汉是南唐的。哼，看他们谁能打过谁。使劲，对，使枪的你可小心点啊，黑大个子比你劲儿大。哎呦，黑大个子你也太笨了，这刀往前进半寸不就砍上了。哎，你们俩不行，等会儿看我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过去。疆场这两人都觉得自己不含糊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我现在不能过去，等分出胜败再说。哎呦，使枪的白脸将不好，你要输。哎，悬了。哎呀，小心，真的两只眼睛不够使了。那边打仗他看热闹，累的浑身是汗，他看着看着喊了起来，哎呦，脑袋没了。怎么回事？高怀亮和林文善打到30回合，高怀亮经过1年多的行军打仗，身体虚弱，再加上昨晚上他哥哥高怀德被擒，一宿没睡，今天早晨觉得头昏脑胀，精神不足，稍一失神，林文善占了上风，使个反背拖刀，戳刀背子正磕在高怀亮的脊背上，咔的一下，高怀亮躲闪不灵，当时从马上摔到地下，后背啊起了有1寸多高的血淋子。高怀亮摔得太重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趴在地下，枪扔出多远就没起来，战马落荒而走。林文善学马来找高怀亮近前，举起大刀，哎，照定高怀亮的脖子，劈了下来。赵匡胤在对前看得清清楚楚，想救也来不及了，大刀若一落，高怀亮顿时就得失手两断，把他急得大叫一声，高将军，你一个你字还没说出来，气堵咽喉昏过去了。众将吓得把身子一扭，不忍再瞧。就在这阵，林文山的大刀落下来了，就听得啪啦啦啦劈出一道火星子，震得林文善双膀发麻。啊！林文善吓坏，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，收刀一看，耶，大砍刀崩出个小豁，这个豁有豆粒大，
哎呀，怪了，高怀亮的脖子怎么那么硬呢？大概是铜头铁臂、金胳膊银腿吧。他战马啪啪啪啪啪连退十几步。林文山定定精神，仔细一看，
还有他妈呀！
向他拨马又跑出老远，怎么回事啊？只见高怀亮脸冲地，背朝天，肚子底下长出两条小短腿儿，这两条小腿儿支起高怀亮的身子，迈开小碎步往宋军的队前跑。哎呀，跑得太快了，紧倒的肉肉肉肉肉肉肉，两边的将官和军卒都吓一跳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怎么出来怪物了呢？林文善以为眼睛发花，看差了，他擦擦二目，仔细一看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